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你们都还好吗？最近我们读撒母耳记上是非常有趣、非常精彩，也是非常紧张的一段历史，每一章的记录都有精彩的承前启后故事的转承。我们真的会发现，如果我们依靠上帝，那么神的手在我们的整个生命的历程当中就会谱写他自己已经预备好的壮阔的篇章。但是如果我们选择背逆他，不听从他的话，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活着，那么他也完全的会把我们放任自流，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正儿从小最记得的就是父母亲告诉我，千万不可落在神的任凭之中，因为他不愿意强迫我们，只有那从心里面愿意回应他的爱，愿意因着爱他、相信他而顺服他，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才会真正的讨他的喜悦。好，让我们今天预备好自己的心，继续透过菜瓜岛的故事去分享，去明白上帝在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什么会废弃了扫罗王，一个在世人的眼中的高富帅，而去重新拣选了一个最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个小小的牧童大卫呢？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知道吗？当菜瓜岛的岛主创造这一个岛国的时候，他特别的期待每一个蔬菜和水果都能够按照他创造他们时候的那个样子，幸福快乐、彼此相爱的生活在这个美丽的花园里。而且每一个水果、每一个蔬菜都有他自己独一无二特殊的品质，比如说巨大无比的香蕉家族，一串一串的香蕉子孙们让人看见就快乐，而一颗颗五颜六色的独特的苹果们却让人看到就知道他们是健康的代言人，而红红绿绿的大小辣椒们却是勇敢的精兵。所以啊，整个菜瓜岛的居民没有一个是废物，是被废弃无用的。可惜啊，自从冬瓜大哥做了大王之后，他可不这么认为。他常常在岛上举办各种各样的选美大赛、比武大赛，就是为了要找出最能干、最漂亮、最能够代表采瓜岛的素质的一群精英们，并且把这样的一群臣民集中在自己身边， 好让他感觉到十分的有力，十分的安全。可惜的是，真正的结果与他所想的事与愿违。不仅仅越来越多其他岛国常来侵略采瓜岛，而且他养在身边的这一群他自以为的精英们，每次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总是最贪生怕死的那一群。所以啊，越来越多的采瓜岛的居民们就再也没有办法相信冬瓜大王了。他们怨声载道，常常唉声叹息。采瓜岛往日的和平、美丽、欣欣向荣，现在却四处枯枝败叶，萧瑟不堪。唯有黄瓜小弟无论如何都不放弃他对冬瓜大哥的支持。每一天，他按时的到宫门口向冬瓜大哥去请示他当日所需要做的事，并且找尽一切的机会能够去安慰、去鼓励、去提醒他的好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往日的好友，他心中一直挂念的冬瓜大哥。有时冬瓜大哥偶尔会选择见他一面，但更多的时候，他沉迷于自己的自欺，或者是他身边这些所谓的美丽瓜果、能干菜蔬们的欺骗和谎言中。所有的居民们都以为岛主放弃了他们，只有黄瓜小弟说什么都坚持不懈地相信岛主，并且持续不断地去支持冬瓜大哥。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采瓜岛的居民，你会怎么样呢？你会选择像其他居民一样怨声载道，心里面失去盼望，不再相信岛主对他们的关注，还是说你会选择像黄瓜小弟一样的不离不弃，守候在冬瓜大王的身边，不管别人做什么说什么，他都坚持不懈地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选呢？在今天我们要读的撒母耳记上十六章，我们看到上帝开始了新的一轮拣选。这一次神的拣选完全不是按照人的标准，因为当初在选扫罗为王的时候，以色列民就是因为他高富帅，别人无法攀比的这些看得见的品质。而今天当神再一次拣选合他心意的王的时候，他终于让百姓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因此当先知撒母耳去高立大卫做王的时候，连大卫的父亲耶西都完全没有想到，神完全不拣选他其他七个比大卫更高、更大、更强的孩子，而是选了最小的那一个，单纯、良善的小牧童。每次读到这段记载，正儿心中都十分的感动，因为正是我们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靠和愿意在上帝面前谦卑顺服、尊他为大的这颗心，会被上帝看重和使用。因此主耶稣才会几次三番地强调，人若不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亲爱的小朋友，千万别小看自己年轻。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在我们的班级里，在我们的社区，甚至在我们的大家族里，只不过是那最小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哪里会有什么重大的差事或者是美好的使命会临到我们。但是谁曾想过，上帝在我们每一个小朋友的生命当中都早就已经计划好了一个伟大的使命，是与他的救恩、是与他的国度相关联的。 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小小的生命交给他，像大卫那样不看自己的渺小，专看神的伟大，像大卫那样一生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就立志要完全的顺服上帝，愿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今天我们要和父母亲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耶和华看重人的内心究竟是什么意思？第二，神的灵为什么会离开扫罗？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家庭讨论和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祈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从小就把我们的生命献上，被你所使用。我们不想做一个任意妄为的孩子，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从小学习顺服，从小学习爱主耶稣，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的一生可以容神一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转眼我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跟小时候好像都变得不太一样。
想起小时候有好多期待，长大后脑袋少了点自在，在天父爱中忧虑全放开，找回曾有的单纯与平安，回转向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回转向小孩，紧靠住胸怀，烦劳苦担重担可到主这里来，抓住了成功或尝到无奈，张开手不想只剩下空白，流浪的孩子别门口徘徊，天父的温暖永远地等待，回转向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回转向小孩，紧靠住胸怀，烦劳苦担重担可到主这里来，回转向小孩，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 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荣问安。今天呢，真儿要继续来跟你分享青橄榄树的生命如何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自己家的宝贝女儿。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分享13到15岁的女儿该怎么养呢？其实真儿家中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宝贝，我的老二呢今年14岁。其实在他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真儿真的看到了我们所能做的有限，但是神的恩典却是无限的。所以每一次我看到我那初长成的窈窕淑女，我的美丽端庄大方，但是又充满朝气，充满活力，充满生命力，充满爱心的女儿的时候，我就不断地向神献上感恩。因为如果我单看她小的时候那个活泼好动调皮捣蛋哪儿哪儿都是她的样子，我永远没有办法想象今天她会出落成这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所以啊，我们要有盼望。今天呢，我们讲到13到15岁的女儿的教养呢，真儿特别的想要跟您分享在这一段的特殊的生理时期，他们的生理的变化，他们心理上的需求，我们教养的重点，还有如何在这段时间加强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他们灵命的成长，我们父母亲可以做什么。那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呢，真儿就可以逐一的跟您一起走进我自己的生活，走进您的生活当中，看一看13到15岁的女孩子她们成长当中的需要。首先呢，13到15岁的女孩子她们的生理变化呢，就像同期的男子一样的是进入一个生理爆发期。哇，你会发现你的女儿可能一夜之间怎么就突然之间身体有了非常曼妙的一个变化，然后脸上呢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痘痘，脸上的表情也不一样了，肢体语言也不一样了，与人说话的态度也不一样了，忽然之间跟你谈起女性的话题来了。哇，这个呢就是他们13到15岁的女孩子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蓬勃发展的青春的现象。当然真儿要提醒我们亲爱的爸爸妈妈们，他们还是孩子，虽然他们的生理身体的这个变化特别的快，然后也很突然，但是他们心灵里面的状态呢却不是一个突然变化，它是一个潜移默化慢慢成长的一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所以我们不要误以为说突然之间他的身体好像一个少女了，完完全全像个大人的样子，但是我们对待他们的时候，教导他们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他们还是孩子，尤其是在这段时期，他们太需要带领了。父亲母亲各自的角色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当然在这里我特别要鼓励单亲的父母亲们，如果你家中有女初养成，这段时间又缺失了父母亲当中一方的参与的话呢，一定要想方设法的为他们提供一个社区，就是教会生活、团契生活，让他们的生命当中有类似于父亲母亲的形象和一个身份这样的角色，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在主的家里面，在神的家里面能够得到这关系上面的一些补偿。否则的话呢，是很容易造成这段时期的孩子的行为或者是心理成长上的一些偏差和一些缺失。所以我相信说，继续不断的参与在教会生活和主的家里面的成长互动服侍，大家一起的来养育我们的青少年，这呢可以弥补我们之间的不足，同时也可以欢迎孩子们从小在神的家中来品尝天恩的滋味。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好了， 下面呢，正儿就要开始跟您分享13到15岁的女孩子她们生理上的变化。这段时间呢，因为她们的第二性特征快速的发展并且成熟，所以我们就很需要的注重去保养她们的皮肤的呵护啊，她们的性器官的一些保护啊，还有她们性行为的性知识的一些教育并且是引导，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父母亲自己要接受装备，因为可能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人对您进行这一方面的教育，所以突然当你的孩子成长的时候，你说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引导他去认知，我自己都不知道基督徒该怎么样看待性的这个问题。那么有好多的书籍是鼓励大家要去阅读的，比如说如何和孩子谈性啊，比如说珍儿带自己的女儿一起阅读的那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做《塑造未来好女人》，是由天道书房出版的。如果在中国境内的听众朋友没有办法获得此书的话呢，珍儿也希望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您可以锁定我们珍爱住我家的节目。珍儿还希望未来邀请一些专家来跟我们分享如何与孩子谈性的话题，所以您只要锁定我们提供给您的这些资源，我相信是可以足够装备我们自己去协助我们的孩子，陪伴我们的孩子成长的。那在这段时期呢，珍儿鼓励我们的父母亲注意几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女儿学会自我保护，因为她们的第二性特征已经非常成熟地表现出来了，她们的胸部，她们自己的这个隐私的地方需要让她们知道如何的保护好，不可以像这个世界所告诉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使他们穿着好像非常的暴露，或者是太过的紧身，以至于呢要让自己的身体的线条展现出来，吸引异性的注意，这都是一些错误的对女性美的一种诠释，甚至我认为是一种蔑视和羞辱。我们女子的美应当从内到外的彰显，所以我们的衣着呢，要以大方端庄圣洁为装饰。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让我们的女儿知道，其实如果她是以身体的美来吸引一个男性的话，这个男子根本就不是真的爱她，只是满足了对方眼目的情欲而已。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教导他们如何保护他们自己的身体，尽量的穿着是有几个原则，就是当他低头的时候呢，不会露胸，当他举手的时候不会露出他的腰部，当他弯腰的时候不会露出他的背部，然后他的裙子呢不会过膝两寸。如果是以这样的标准的话，我们的女儿会在一个非常庄重的非常安全的环境和衣着当中去呈现她自己的内在美。珍儿自己的女儿就是这样，因为我从小教导她们，也在我自己的衣着打扮上面做她们的榜样，我就告诉我的两个女儿说，妈妈不穿的你们就不穿，妈妈可以穿的你们就完全可以穿，不需要来经过我的同意。而且当然因为他们的衣橱都是我来购买的，所以他们每件衣服都是经过我的同意才挑选的。当然当他们大了之后，价值观已经养成之后，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过滤了很多很多他们不喜欢的衣橱里面的那一些选择，什么低胸的呀，露腰的呀，过短的呀，紧身的呀，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嗤之以鼻的。所以现在呢，珍儿就觉得根本不需要我在衣着上面跟他们进行奋战，因为从小我就不给他们，哪怕他们很小的时候大家说啊，穿个超短裙好可爱，穿个紧身衣好可爱的时候，我就从小就知道他们是女儿，我从小就要保护他们。
在这段时间，如果你发现说，哎呀，我的女儿已经深受环境的影响，哇，她常常穿很短的裙子，或者紧紧包裹自己身体的衣服，或者呢，哇，学校里面开一个派对的时候，她就选的那些衣服简直是不堪入目，简直就是差不多要把睡衣睡裙或者泳衣穿去学校了。那这个时候父母亲该怎么办呢？一方面你们要坚持原则，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多多的为女儿祷告，影响他们，让教会当中一群敬虔的女子成为他们的榜样，使他们呢能够重新的去调整自己对美的诠释，还有对自我的认知、自我身份的认同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呢是体现在我们之前的预备，但是在这段时间如果我们要跟他们硬碰硬的话呢，往往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尽量多多的祷告，然后以自己作为母亲或者是从父亲的角度去跟女儿谈说，为什么爸爸妈妈要保护你，原因是因为你不了解男孩子他们的生理的挣扎是什么，从一个男性的角度我怎么看待一个女性的美等等。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父亲跟母亲的角色的搭配是何等的重要。在这段时间呢，当然如果你的女儿月经迟迟不来，都已经15岁了还是没有来，这其实也是属于正常的范畴，但是呢你可以去带着孩子看妇科的医生，为了缓解，确保并不是生理的发育的迟缓啊等等的，只要在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范畴呢，让孩子们也可以定期的每年的进行身体的检查。那身体的检查呢，父母亲要进行陪伴，尤其是母亲要陪伴，不能够让医生单独的和自己的女儿在房间里面进行身体上的检查，让女孩子随时都感受到父母亲对她的爱、呵护和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好了，今天呢，珍儿就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了13到15岁的女孩子她们在性方面的蓬勃的发展，我们做父母亲的该注意些什么。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珍儿就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她们在性方面的蓬勃的发展，我们做父母亲的该注意些什么。我是林珍儿，我们下一期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走入人群中，伸开慈爱双手，用心坚定迎他敞开，
渴望的人
群向他涌来，伸开需要双手，让心灵花朵朵朵开，因为他的大爱将伤害化为了解，将冰冷世界溶解，他将赐福大地，无论他淘尽不如意，主爱是世界，是生命更
淘尽不如